说改编。
俗话说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各位啊，您说世界上什么最难驾驭，什么最难了解？其实就是人。因为人这个思想是极难掌握，是非常复杂的，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因此才人心隔肚皮，你看不见摸不着。别看他见面说了一套，背后怎么干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尤其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和考验，人心的变化就更大。您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吗？有位伟人说，文化大革命考验每一个人，说每一个人都在大舞台上进行表演，这句话说的是一点不假。你是龙，你是熊，你是英雄，你是豪杰，都是暴露无遗呀。在重大的关头是最考验人的时候，现在官军云集，形势紧张，人心浮动是在所难免。说闯王也好，高夫人也好，所有的人怀疑某个人某个人不可靠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前文书咱们又说到这王吉元夫人呢，也有点动摇不放心了，他问闯王，究竟你看王吉元可靠不可靠？因为他小官担任重职，守的是涉湖口，涉湖口的地理非常重要，如果涉湖口有失，老营就危机万分，涉及到闯军的全部命运，哪能不注意呢？夫人呢是询问的口吻，但是闯王李自成是信心十足，告诉高夫人，你就一万个放心，吉元相当可靠，不要听信这些闲言碎语，一个人必须有主见，这叫用人不疑，疑而不用啊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咱们撤换王吉元，他得怎么想？他犯了什么错了？我们无缘无故怎么能撤换重要的人呢？再说吉元这个人非常可靠，你就一万个一万个放心吧。夫人最听李自成的，李自成一说出这话来，夫人这心顿时放下了，再没有半点的怀疑。接着夫妻两个人又谈论了目前的局势，李自成喘了口气说，夫人呐，正像我分析的那样，形势对咱们是极其不利呀。第一，敌众我寡是众寡悬殊，现在我们心里头有数，现在义军的总数不超过4000人，其中还包括老弱病残、老头跟孩子，真正的战斗力达不到2000，又缺少兵器，又缺少战马，就这2000人对付5倍以上的敌人，谈何容易啊！这次敌人的用心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丁启瑞、郑重简大兵分了3路，主要要分散咱的兵力，这3路一路从蓝田进攻，一路从涉湖口进兵，一路从打虎峪进兵，我们这2000人怎么个分派法？还得留下一部分人守住老营和中军，能战斗的人不超过1000人了，这1000人分成3处，每处充其量不超过400人，官军那么多，我们的人那么少，因此是非常的危险呐。但是有一点信心，我们的人别看少，以一兵百，以一兵十，这些战斗力是不容怀疑的。尽管如此，双拳难敌4手，我们也不得不加强防范。夫人听到这也挺担心，就问，那你说怎么个打法呢？李自成点了点头， 正如我从前所说的，敌人想分散咱的兵力，咱偏不上他的当。我想要集中一个拳头，这三路大军咱对付一路。首先对付南路的，就是蓝田来的官兵。据我所知，蓝田的官兵大概有7000之众吧。他认为是咱不行，咱就狠狠的给他来个迎头痛击。只要把官军打疼了，把他打退了，打败了，就能鼓舞我们的信心呢。我们要集中一个拳头狠狠的打，这仗要打得漂亮，要打得干净，让他不敢小看咱们的义军。另外你知道，官军都是乌合之众啊，一疼他马上就缩回去了，这是我有必胜的信心。夫人点了点头，对，集中兵力击其一点是至关重要的，我完全赞成。夫妻二人无话不谈呢，紧跟着又谈到宋家寨的事情。夫人就问，都说宋家寨的人不保险，你是怎么看的？还用问吗，夫人吗？宋家寨的人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心。宋家寨的寨主宋文富什么出身？他是武举出身，家资巨富啊，跟咱这些义军能合到一块儿吗？过去跟咱们处的不错，那就说明宋文富此人奸狡，咱都是虚于表面现象，互相利用而已。现在他们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，官军这次进攻势在必得，宋文富肯定得投靠官军，向我发动进攻啊！因此对宋家寨我们要严加提防。你说宋家寨能有什么变化？难道能配合官军攻打咱的老营不成？完全有这种可能，只是宋家寨防守甚严，我们的坐探很难打进去，这方面情况还要抓紧打探，做到心里有数。夫妻两个人刚谈到这儿，突然外边有个报事的撩起门帘往里一探头，一看人家谈机密的事情，又退出去了。闯王的脸正好对着门，看得清清的。外面是锁住吗？哎，闯王爷，是我，进来吧。是，闯王爷，什么事情？门外王吉元派手下的亲兵来给您送信来了。听说您跟夫人在房中谈话，他没敢进来，在院里等了快半个时辰了。哦，来的人是谁呀？是陈玉和。陈玉和呀，也是王吉元的心腹。因为王吉元的身负重任，不敢离开训地，所以有什么事情都派这个陈玉和往来传递消息。他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。李自成终止了和高夫人的谈话，吩咐一声叫他进来。是。时间不大，报信的陈玉和从外边进来了。小伙今年21岁，长得黄白净皮，哎，很机灵一个人，穿的相当朴素，走起路来跟一阵风一样，是干净利落。陈玉和进屋拜见过闯王，拜见过夫人，往旁边一站。闯王李自成是平易近人呐、对待每一个士兵都跟弟兄手足差不多少。哦，玉和呀，累了吧，坐下讲话。闯王，我站着说就行了。不，坐下坐下，喝点水，别着急，叫你等急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跟弟兄们多日不见了，在院里唠了点闲嗑，一晃着时间就到了。闯王爷，现在向您禀报方便吗？
当然方便，说吧。
哎，是我们头王吉元派我来的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送了一封密信。
哦，密信？
拿来我看。
是。
陈玉和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递给李自成。李自成看完了之后面带微笑，又转交给高夫人。高夫人看了以后心里头也非常高兴，又交给闯王。李自成把这封信叠吧叠吧塞到枕头底下，就问陈玉和，除了这封信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吗？
我们头是这么交代的，说射虎口一带的事情防务甚严，工事全都修筑好了，他叫我向闯王爷禀报，射虎口是万无一失，让您老人家放心，即使袁将军卧床不起，我们头完全能担此重任。这是头一点。另外呢，现在宋家寨的人蠢蠢欲动，是活动频繁，恳请闯王爷多加谨慎。另外还有件事情，我们头要请示闯王爷，最近听说宋家寨的寨主宋文富说他的儿子得了邪病了，病得不轻，为了给他儿子看病吃药还要跳神，请马三婆子进宋家寨。马三婆子来回出入必须得路过咱的射虎口，十分不便呢，那是军事重地，怎么能允许外人随便出入呢？因为这个事情，所以要请示闯王爷，对于马三婆子的事儿如何处理，是让他过境啊，还是禁止他过境？小事一段，这个吉原完全可以做主，传我的命令，凡是马三婆子出入宋家寨，一律放行，不要涉主，他随便来，随便走。
是是是，有您这句话我就可以传达了。
闯王爷说吧，还有什么？
这个马三婆子可不是个稳当铁儿啊，据传言他跟宋家寨的寨主宋文富还不清不白的，另外听说他跟官军还有往来，这是个危险人物，要让他随便出入军事重地，能不能引来麻烦的后果，请闯王详查。
不必，宋文富跟咱们处的也不错，那是朋友，可以说同甘苦共患难，不用怀疑。至于马三婆子嘛，是一个山村的农妇，掀不起大的风浪，不要听信谣言，随便叫他出入。
是。
另外晚上可不行，白天出入行，到了夜间要严加防范，没有我亲口的命令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一定要实行宵禁，明白吗？晚上例外。
明白。
闯王李自成又耐心地问了问射虎口弟兄们的吃喝存住情况，又打听了其他的情况，问完了一挥手，你下去用饭吧，歇够了马上返回去见着吉原，把我的话及时要传达。
是，闯王爷。夫人，那我就告辞了。
他们这段谈话不到半小时干净利落，这陈玉和转身出去了，回去禀报王吉元。夫人一看屋里头没人了，这才跟闯王说，闯王啊，你怎么能允许马三婆子出入军事重地呢？
哈哈哈
哈，你看过吉元的信吗？这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啊。宋文富啊，宋文富，我要叫他尽情的表演，他是个好人还是个歹人，究竟此人想干什么，咱要静观其变。既然静观其变，我们就给他放个开口，让随便出入随便表演，我们看的不就更清楚了吗？只是我们暗中防范也就是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夫妻的谈话到此结束，闯王吃完了药，及早休息了。哀谢他们，咱们暂且不表，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。在这个商洛山里边，虽然大多数都是穷苦的山民，甚至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，每一年就为了这口吃是疲于奔命，但是这财主也不在少数。您没看这穷山僻壤，这财主都发了横财，纷纷建立寨子保卫自己的金银财宝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其中最大的寨子就是宋家寨。宋家寨的寨主叫宋文富，这个人十分的奸狡，也会用人，也能见风转舵。义军向他打粮的时候，哎，他是双手奉献，把牛羊酒肉全都奉献出来，一掷千金，毫不吝啬。本来李自成想踏平他的宋家寨，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，他就把宋文富称之为开明绅士，跟其他的地主老财绝不一样。因此至今两家的关系表面上十分密切，逢年过节宋文富主动派人给义军送牛羊酒肉米面，缺什么送什么，那么李自成也回赠，因此两家是经常走动。李自成说的一点不假呀，宋文富采取的是权宜之计呀，因为他心里恨义军，他没有办法，他的力量对付不了义军，等着官军吧，鞭长莫及，官军远在商洛山外，远水难解近渴，他为了不吃眼前亏，所以呢就这么搪塞着，就敷衍着，这个假戏真唱，但他的心里头另有他的打算呢。最近时局动荡，大兵压境，宋文富可就睡不着觉了，跟他的老婆天天在被窝里头商议，机会来了，终于把官军给盼来了。据城里的朋友告诉我，皇帝严旨切责，命令郑崇俭和丁启瑞调集大军，要剿灭李贼。现在官军正在调兵遣将，据估摸着数目不下万余人呢，而且还带着火炮。这次他们下定决心，不把闯贼彻底消灭是绝不收兵啊，那样一来咱们的祖业得以恢复了，我理直气壮还是本地的寨主。嗯，他媳妇一听啊，乐得眼睫毛都开了花了，谢谢佛爷，谢谢菩萨保佑啊，文富啊，老爷，官军什么时候能动手啊？嗯，我看这个意思出不了十天半月的，肯定有一场大仗打呀，那咱应该怎么办呢？嗯，别着急，现在机会还没来，也就是说还没到时候，这疖子还没到出头的时候，咱还要按兵不动，跟这些义军闯贼还要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千万不能叫他看出破绽来。一旦官军攻打商洛山，他必走射虎口，射虎口离着他的老营就是那贼窝子最近，是一条捷径。射虎口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最近我们经常派人去收买闯贼手下的部将，正在收买王吉元呢。哦，我知道那个王吉元，不是叫李自成抽过100鞭子那个主吗？就是他。别看他表面上对闯贼十分的恭维，骨子里恨透了闯贼呀。这个人就是咱们收买的对象。 只要许个他官职，给他大量的金钱，不怕他不被收买。如果王吉元一动摇，要出卖了设虎口，李自成的老营暴露在眼前，是不攻而自破呀。那我们就给朝廷立了大功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不仅是山寨的寨主，我还要到商州、到西安，我去做大官去呢。到那时候，我带着夫人你，你也是诰命夫人了，哈哈哈哈！要你不要高兴的太早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如果一旦你做了官，可不允许你娶三妻四妾。那时候有人顶着我的位置，看我不跟你拼命。哎呀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妇人之见，妇人之见。正事儿要紧啊！现在要想达到咱的目的，首先要把马三婆子收买住，通过马三婆子的活动，通过他的侄儿马栓子，就是那二栓子，通过他们娘俩的活动，就能收买王吉元。那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？王吉元什么时候能够反水？是啊，我就为这事着急呢。现在迫在眉睫，该一锤定音的时候了。我已经派人送信儿，用车去接马三婆子。那马三婆子能来得了吗？来得了。李自成觉着跟我的关系不错，曾经下令一律放行，凡是我的亲属，凡是我需要办的事儿，随便通过设户口，没问题，大概一两天就到。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等到第二天一早，刚吃完早饭，马三婆子来了。这马三婆子坐着一辆驴车，这驴车上铺着被褥，上的带棚的，车老板收拾的干净利落，还带着不大的两个小包。马三婆子从车上跳下来，径直走进宋家寨。这宋家寨呀，地势非常大。宋文富心里高兴，他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妖婆子的身上。
听众朋友。